2005年的七月，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太石村出了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他们要罢免现任的村长，并且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新的村长和村委会。这个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民主运动，从一个碎石堆上的演讲开始，中间经历了老太太坐镇村办公室守卫账目、村民绝食抗议民政局、村政府出尔反尔武装镇压，最后村民被逼迫妥协。一个发生在21世纪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农民的罢官事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王强的特别报道。
太石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余锅头镇，人口大约有2000多。2005年7月31日，天还在下着雨，数百名村民从早上便开始在村口的碎石地上聚集，等待着村民冯秋盛为他们讲解国家和当地有关的村民法和村务公共条例。这位80多岁的女村民叫冯真，在几个村民的搀扶下，她光着脚吃力地站到了一块碎石上。她手举着高音喇叭，奋力地指责村领导分红不公，导致村民陷入极度贫穷状态而又不管。老人举着手在雨中诉说着，她每讲一句话都会使她的全身颤抖。村民们怀疑村长非法倒卖集体土地和假造村务财会账目，从中谋取暴利。
霍英东曾经试图在那里投资开发当地的那个整个房地产，而且已经先期投资巨款修建了一个横跨余窝头镇所在的个岛和东莞那一带的一个虎门大桥，这是霍英东为此做的先期投资。但是霍英东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余窝头镇的政府和番禺区政府居然侵吞他的投资，这个制造了一系列的投资障碍和摩擦，最后逼得霍英东不得不放弃投资项目，宣告投资失败。
我名义上，比如说只收了你3000万元，我然后把这3000万元就分给了村民，看来我做得非常合理合法。但是你开发商知道你是占了一个大便宜，这个土地远远不值三千万元，所以你私下以别的方式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样谁也不知道，查也查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他就这个就很多很多这种情况。正因为这个土地并不属于农民私有，而是还是属于政府来管理，那么而在政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常常是根本就是让广大的农民就没有任何知情权，不要说参与了。
关于地营首饰厂土地使用证面积是29277平方米。
根据调查整理的证据，村民们针对村党委的贪污腐败问题提出了17个疑点。
向村民公布的是274万2800元。
根据国家和广东地区的有关法律，村民们提出了罢免现任村党委主任陈进生的罢免动议。全村1503名合法注册的选民中，有400多人签了名或按了手印。7月31日，村民们将签好的文件抄送给了区民政局 和镇政府，请求召开村务会议进行罢免选举和公开财务账目。
他们依靠自己这种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就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增值过程中得来的收益大部分卷入自己的腰包。但是中国现在对这样的行为，全国普遍范围的，在沿海发达地区大范围发生的事情，中央政府实际上一直迟迟不做任何反应。
8月3日晚10点，有人触响了村里的警报系统，刚刚入睡的村民从梦中惊醒，数百名村民从四面八方奔向警报处，他们发现这是村委会财务室发出的警报。村委会位于路口，当时旁边一些小店还有人在乘凉，所以夜入财务室的两个人很快就被抓到了。但奇怪的是，夜闯财务室的盗贼竟然是村委会的会计。村民们警觉到，在罢免开账前，村党委可能企图要销毁财务账单和票据，便决定组织中老年妇女轮流守护财务室，看管账簿，不许任何外人进入。为了驱散村财务室门前看守账簿的村民，8月16日，镇委书记带动400余公安、防暴警察和武装警察强行清场，几十名村民受伤，村民冯真被打成骨折，7名积极推行罢免程序的村民被拘捕。
谁能够调动广州市的防暴警察到一个鱼窝头镇的太师村来镇压农民？谁敢对外国记者大打出手？那必须是广州市政府批准才行。
中山大学教授、番禺区居民艾小明在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信中说：
尊敬的温总理，有关番禺太师村要求罢免的经过，9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已有报道，当时您正在广东考察，您在报纸上一定看到了这位80岁老人的照片，但他目前完全不是这副模样。8月16日，警察和村民发生冲突时，这位老人被警察摔成重伤，因骨折瘫倒在病床上。
要是他还要杀人的话，就让他杀，几十个杀完就让他杀，我们不会还手的，我们用法律那个程序来做。
面对政府的压力，村民没有放弃罢官的决心。8月31日下午，80余名村民在区民政局门口席地而坐，进行绝食抗议。他们拉出标语：绝食抗议番禺区民政局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违法行为，抗议区民政局违法取消村民罢免动议的决定。
他们不仅仅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要求查账啊，认为你怀疑你村委会主任贪污，同时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法治，我们是主人的这种口号，就这件事就说明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对自己的处境，自己应该有什么，是一种很强烈的意识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不光是太师村民，很多地方人们都有的。
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所以呢，不适应实行现代民主制度，但事实上，中国政府真正推行的实验，恰恰是在文化程度最低的农村，倒反而先实行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9月6日，村民政局继续刁难和胁迫村民，提出派工作组来太师村，与村民当面对质，重新核实罢免动议上的签名人数。要求村民必须携带身份证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登记。9月7日上午11时，一位老阿婆坚持让她的孙子将她搀扶到现场，递上身份证，并庄严地按下了自己的指印。
我看见好多双踩在泥地上的赤足，好多人的衣衫上沾满了泥点。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口袋，掏摸着那些证件。
两天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宣布，罢免动议上的584位村民得到核实，比原先抄送文件上的签名人数超出100多人，按照组织法规定，达到了罢免所需要的法定人数。9月11日，镇政府将一纸盖有公章的公告贴在村头口公告栏上。
公告：榆窝头镇太石村全体选民，根据你村部分村民近日提交的关于罢免你村村委会主任陈进生的联合签名正本，按照相关的法规，我镇于9月7日至8日对有关签名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查确认曾在该署名动议书上签名的选民共有584人，超过你村全体选民总数的1/5，符合提出罢免要求的法定人数。为此，
公告一出，全村沸腾了，村民们奔走相告，称赞政府的开明，认为只要依法办事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过也有村民认为政府并未表态何时开展下一步工作，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镇政府有关村民罢免生效的公告使村民喜出望外，村民依法罢官的举动被外界称为是建在碎石堆上的民主。政府能否兑现他的承诺？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收看太石农民罢官记。
9月12日上午9时，63辆警车、近1000名特警和治安队人员进入太石村。政府用防暴警察封住所有通往村部的道路，并动用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众多守护在财务室门外的高龄女村民猛烈喷射，当场有数十人被高压水击倒在地，并有48人被拘捕。就这样，警方强行接管了村财务室，抢走了财会账目。随后，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发出《番公通2005/3号通告》，号召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分子，指控非法集结围堵村委会的事情是由于不法分子的介入，要求村民依法办事，政府有权依法打击和处罚，才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这位阿婆是一位70多岁的孤寡老人，她说高压水龙头把他们冲得倒下，全身都湿透了，从地上爬起来，水龙头就再对着他们冲，两个警察扭着他的胳膊把他扭上车，老年人和妇女被扭送到车上，哭声一片。这位70岁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取保候审，但他说他看到两位情形更严重的村民，其中一位女性躺在那种急救病床上，身上吊着瓶子，还有一位女性一直抽筋不止，村民找了镇上区上的3家医院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至今死活不知。
9月13日，给予太石村村民法律援助的北京诚志律师所特别顾问郭飞雄律师被警方秘密拘捕。
番禺区政府的一个官员他自己就把话说白了，他如果允许太石村村民来罢免这个村委会主任，如果允许他们来查这个老百姓自己来查账，那不知道有多少村会来效仿，那不知道有多少领导干部会牵涉进来。
番禺区它和广州市广东省政府之间有着1000万里的肮脏的联系，这些联系才使得他们在区政府、市政府、省政府有一系列的后台，让他们敢于这样的胡作非为。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太石村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中国政府从省、市、区、镇、村层层相互背后的这个一个官员相互勾结的腐败的网络，它现在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整个的政府体系的全面腐败。太石村事件发生的时候，温家宝正在广东开会，那么这件事呢，由于一开始就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和报道，所以呢，他从来 就不是一个可以被掩盖得了的事情。相反，他已经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重视，因此毫无疑问，温家宝是能看到这方面报道的。无论是他干预过还是没干预过，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那就是束手无策。
村党支部在武力抢走村务账簿后发布公告，定于9月16日进行太师村罢免村委主任选举，并向村民推荐了7名人选。尽管面对武力高压，村民还是投票选举了另外7名村委员，而政府推荐的7名候选人全部落选。9月20日，区审计局对陈进生作出审计报告。报告宣称，结果表明各专项审计的问题情况清晰，调查核实的问题情况明朗，没有发生任何个人损失集体谋取私利的事实。然后，镇政府人员开始去所有签署罢免动议的村民家，请村民吃饭，要求他们签名撤回罢免村主任的申请。据村民讲，取消罢免动议的第一条就是承认自己是被人煽动。政府承诺有21个在取消罢免动议上的签名就可以释放一名村民。9月23日，最后一名民选成员签署官方提供的辞职通知，至此所有民选委员都被官方人选入替。9月29日，太师村罢免村委会主任选举委员会发表公告，宣布由于原584名曾签字提出罢免村委会主任动议的村民中，有396名村民不再支持这项罢免动议，村民提交的罢免动议自动失效。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太师村，对部分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采访。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村选委会的公告，该村村民普遍都平静接受，认为这个公告反映了大多数村民的要求。调查结果出来了，法律条文明确了，事实真相清楚了，原来罢免动议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大家自然就不会再去参与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行动了。村民们普遍希望目前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正常的太师村早日村泰民安，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村两委会的领导下继续致富奔康。
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中共当局已经丧失了他的这个道义合法性，他没有任何精神的凝聚力，他必须就是靠着这种大家这个官官相护，这个共同分赃，靠这一点来维持这个政权，所以他就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对下面的胡作非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下面地方官员也是吃准了你上头只会这么做。
事实上，中央政府和这些基层政府之间是存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为什么地方政府敢于如此猖狂？原因就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央政府高高在上，他靠谁来替他统治各级地方？靠的就是这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敢得罪这些地方政府，因为一旦得罪了地方政府，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反弹，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就失灵了。
村民指称，村党委雇人对进入太师村的记者与观察人员一概打出村外。9月26日，艾小明教授、广州珠江律师事务所郭燕律师前往太师村取证，遭到围攻追堵，乘车被砸，险中逃生。10月7日，法国国际电台的阿尔贝·塞格雷廷和香港记者刘鑫在该村被20多人围殴。10月8日，记者本杰明和人大代表吕邦烈等人去太师村采访，也遭遇暴力围攻殴打。
这种政权就原来是依靠农民，或者是本来就是农民的一个政党，等到他夺取政权，等到他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以后，那么他 就把农民当做了自己的一个专政对象、压迫对象。
今天中国的贪官好像不再顾及这一点，很多人穷凶极恶的，这个为非作歹到了极点，原因是他们认为将来中国这艘要沉的船是不再是他们准备停留的地方，他们是准备弃船而逃的。换句话讲，把这个船弄得一塌糊涂，把船上的人的财产剥夺一空，然后他们就逃走了。至于这船如何沉下去，他们不再管。
所以他们外头来显富，把孩子送出来怎么样款款，他在国内不敢花，不敢那么干，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来路不正嘛，所以他那么有钱了，就是一定要把财产转移出来，一旦财产种种偷偷摸摸拱手的，他们随时准备是开溜，就知道他们是这个来路是不正当的，哪一天有个什么是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受到清算的。
10月1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在广州附近的太师村发生了一些矛盾，据报道说有外国记者受到殴打，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发言人孔权回复，警方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粗鲁行为，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询问。番禺区政府在先前的对外新闻发布会上还宣称，执法部门在12日对经劝告后仍占据村委会的村民进行清场，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依法依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反因村民的过激行为导致了几名民警受伤。在政府的镇压下，太师村百姓罢官的动议被取消了，新的村委会已全被政府人选接替，村民们看在眼里，内心会有怎样的期待？
在政府的重压下，太师村民罢官的愿望被打消了。在中国官方的报道中，是村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接受了政府的安排。也就是说呢，原来的村委主任还是村委主任，他还会卖地建厂，而太师村的村民们只能把这些看在眼里。除了无奈，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也许不仅是太师村的村民会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事事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